费达带飞 Intel， 美政府进账49亿，同华为共享办公，费达划陷间谍风暴。购买 AI 晶片，中共怕掉尾陷阱。民间社保缴不动，企业税、个税竟飙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继续追美科技角力嘅剧情。美国呢边嘅科技巨头亦真系以川普速度进行交易。礼拜四，美国政府啱啱持股10%嘅 Intel 股价一度飙升28%，因为此前该公司宣布晶片巨头辉达同意向其投资50亿美元，共同开发用于个人电脑和资料中心的晶片。礼拜四 Intel 股价飙升，使其股价最高达到31.79美元，使政府持股的价值增至约140亿美元。自8月订单交易以来，账面收益达到了49亿美元。辉达的投资是 Intel 最新的生命线。该公司多年来因其制造业务的困难，以及人工智能晶片成为半导体核心增长领域而陷入困境。帕博社引述 Seaport Securities 的交易员泰德·维斯伯格表示，华尔街充满了看起来已经无望，但最终好似凤凰涅槃重生的公司故事。这个感觉是似一股新鲜空气。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好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尽管辉达的入股给美国带来了收益，行政总裁王仁芬亦给出支持美国的言论。不过一场间谍风暴正在度逼近。彭博社礼拜二的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中资企业华为的子公司 Futurewave 解释，作为受制裁中资企业华为的子公司，它为什么可以和美国企业辉达在矽谷共享办公场所。报道说，辉达这家美国晶片巨头由此卷入一场可能涉及中共间谍活动的调查风波。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穆里纳和民主党资深成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已经联合签署的信函。 Futurewave Technology Inc. 共享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辉达总部所在地址已有10年之久。辉达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确保其办公室、员工和知识产权的安全，即使在有邻居时，我们亦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仅供辉达使用的园区。华为2001年在美国成立了研发机构 Futurewave。 美国之音提到，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时，联邦政府对华为提出了刑事指控，罪名包括和子公司串谋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尖端技术。当时 Futurewave 等华为子公司亦被提告。跟住2020年美国空军停止和 Futurewave 的联邦合约。昨日讲到，中共国家网信办据报已要求包括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企业不可以再购买辉达的 AI 晶片。今日网友纷纷讽刺讲，有些话这个原因可能是烧不起了，担心被美国拖入星球大战计划， AI 很快就有过剩产能了。当街头的大妈都要抄美股，都知道 AI 那时估计泡沫很快就会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是1980年代由列根总统于1983年提出的军事计划，正式名称为战略防卫倡议，通过镭射 导弹拦截器等技术，在外太空或者大气层内拦截并摧毁来自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保护美国免受核攻击。当时正值冷战高峰，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和技术领域激烈竞争， SDI 被视为一种技术和经济挑战，试图迫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投入巨额资金，进而拖垮其经济。 SDI 从未完全实现，很多技术譬如太空雷射武器在当时难以实用化，但计划成功迫使苏联投入大量资源应对。经济压力被认为是苏联解体的间接原因之一，所以星球大战计划经常被用来比喻美国通过技术和经济优势迫使对手陷入高成本竞争，最终耗尽资源的策略。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计划到2026年将本土 AI 晶片产量提高到三倍，以减少对辉达的依赖。不过自主研发高性能的 AI 晶片需要巨额资金，包括晶片设计、制造设备，譬如 EUV 光刻机以及人才培养。这些领域中国目前仍落后于美国和台湾的台积电，所以在中国经济倒退、百业萧条、年轻一代躺平的背景下，持续的倾举国之力的高投入可能成为加速破垮中国经济的重磅稻草。今日亦有网友爆出发现，中共的国家队已经开始抛售科技股了。他引述分析写道，过去三个月中国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攀升超过 16%，而科技股集中的创业板指数飙升超过 57%， 快速上升引发市场过热担忧，投机泡沫迅速积聚，风险不断积累。对此，根据官方指示，被称为国家队的国有背景基金以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以稳定市场，这些基金一直在度积极减持早期投寸，旨在压制非理性上升并抑制局部投机过热。之前我们分享八月中国经济数据，从工业生产到零售销售，从入口到房地产都加剧恶化，但是中共和民间和中国经济就脱了钩。因为中共今日公布的官方数据，八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 2%， 什么贡献最大？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大升了 33.4%， 为年内最高增速，个税同比增长 9.7%。 问题是八月企业赚大钱了吗？八月中国人收入飙升了吗？要知道之前我们先报道过，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同比是下跌了 1.7% 的，同国际贸易相关的入口相关税收拖累总体收入水平。八月进口环节增值税及消费税同比大幅下跌了 11.2%， 降幅较上个月扩大 5.3%。关税亦从前两个月的同比持平转为下跌 7%。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种中，八月契税、土地增值税同比分别下跌了 18.2% 和 25.8%， 降幅较上个月扩大。车辆购置税八月同比下跌 12.2%， 延续今年以来持续下跌趋势，所以这些税种收入的继续大幅下跌，保持了与之前八月经济数据恶化的观察一致。这样为什么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会逆向上升呢？与经济趋势完全脱钩呢？大家可以发现，最近远洋暴漏、倒查30年和金税四期这些词从媒体的报道中消失了。我们确实发现，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升的时候，非税收入竟然下降了。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中共财政部和中共统计局学了一招，将非税收的一些科目 直接转移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科目下边，毕竟来源都是一样的。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睇法呢。就在个税收入上升的同时，另一个数据出来打假了，因为社保缴费基数升不喐了。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中国大陆财新网讲的。多地2025年社保缴费基数增长放缓，上海、江苏、新疆、内蒙古等地同比微升约 1% 到 1.5%。北京首次合并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标准全口径社平工资亦仅上升了 1.5%， 这个是升不喐的，有些地区直接就下跌了。譬如之前财新网报道说，内蒙古同比增长不及 1%， 河北则是同比下跌了 0.19%， 社保缴不喐，就是百姓和企业都拿不出透支未来的钱了。相信这个和税收收经人的账户社保缴不喐更贴近民间真实的情况。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也都是加了滤镜的，但是无论怎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都是和中共的 GDP 数据背离的。既然中共官方数据已经掩饰不到中国经济的萎缩，真实的民生一定是萎缩得更加严重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诺贝尔奖狄德者阿西莫格姆的讲法，中共榨取性制度是没有前途的，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是压榨型的，入口导向，消费市场在海外，国内的工人就是生产要素，就是成本，成本必须不能够高，也就是必须采取低薪低福利，所以中共的制度注定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讲没什么吸引力，因为他们知道努力没用，劳动没意义，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躺平。在中国经济萎缩、民生衰退更加严重的同时，中共仍在搏命地发展他的大央企国企。譬如9月17日，中共国资委还在宣传大力推动国资央企战略性的专业重组。中国经济越是不好，中共发展央企和国企的力度就会越大。为什么这样？这个是中共压榨制度的一部分，是进行压榨的工具。昨日我们在节目中讲了中共官方数据，八月青少年失业率一下子上升了 18.9%。 我们有观众猜测真实的失业率应该是 57%， 亦有网友讲本住统计局的好消息系数 0.5， 坏消息系数是 2.0 的原则，中国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37.8%， 实在是瞒不住了。最麻烦的是分育率和失业率都是相关的，不过已经不是年轻人躺平的问题。昨日上海爆雷了，中共又做了什么坏事藏不住呢？上海学生餐这两日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名。近几日大量上海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讲9月15号中午学生餐里面一道虾仁炒蛋被临时撤掉，因为这一道菜有臭味。网易号食瓜局写道，罗老师来上海食餐学生餐呢，保证比你直播仲上头。这个不是段子，是上海家长含泪的吶喊，一个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午餐竟然比工地的食堂仲要寒酸。发黑结块的米饭，闪住诡异黑光的虾，比拖鞋底仲硬的狮子头，那些哪是营养餐呢？这个是生化武器，不要讲小路仔，连流浪猫闻到都扭头走。套餐由六折公司提供，9月17号上海一家配送公司的员工对大纪元透露，六折在上海校园餐配领域处领先地位，背后关系好硬，即使家长对餐食质量不满亦难以更换供应商，因为合同通常已经提前锁定。有网友讲上海都是这样，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会是怎样呢？ 水和食物问题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连中小学生的餐饮问题都没办法解决。食瓜局长号最后写到，毕竟我们愤怒的不是饭难食，而是凭什么小孩就要吃烂饭。所以中国的小孩还未长大，就已经被当成是低成本的牛马对待了。等他们大一点，怎样不能够躺平？长得好看的怕变成鱼朦胧，身体好的怕变成胡身鱼、罗睡鱼，外语好的小心变成中共特洛伊木马。这样一个恐怖社会气氛下，中华大地处处都是大杂香啊。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今日9月18号礼拜四上午9点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一场圆桌讨论，探讨香港作为中国洗钱和规避制裁安全港的角色。委员会表示，因为香港不透明的金融体系结合来自中国大量的跨境交易，使其成为隐藏在掩盖非法资金的中心。香港和基于贸易洗钱、空壳公司以及其他形式的金融诈骗案件有关，这次圆桌讨论揭示香港发生的非法活动，提出潜在政策解决方案，以打击这些恶劣行为。与会人士、人权律师、美港政策圆桌会召集人白庆山对希望之声记者说，我们提出了几项关键建议。首先，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资金投入到现在有制裁措施的执行上，对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制裁力度很强，但执行情况不佳，香港正在利用这一点。他还提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曾表示，他们欢迎俄罗斯寡头和其他人将资金存入香港。他说，我们亦希望对香港的银行实施更多制裁，因为很多这些银行正在利用各种方式扰导制裁，为这些交易提供融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美国零件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用来对抗他们。此外，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名为阻止中共洗钱法案。这项法案将根据爱国者法案第311条，将香港指定为首要洗钱关注地区。我们推动这项法案，如果法案通过，将要求与香港银行、中国银行进行美元交易的美国银行获取更多资讯，并与美国财政部分享这些交易的对象资讯。他并透露，亦有讨论期他向香港当局施压的措施，譬如美元和港元脱欧对香港施加经济压力，都会对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施加越大压力。香港和北京非常致力于维持这一种汇率联系，因此我们正希望看到的是，随着这一种汇率联系的压力增加，西方民主国家能够获得更多共干，迫使香港政府在人权问题、政治犯等议题上进行谈判。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